各位主内的同工还有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多年前我碰到一个印尼来的华人的牧师，我问他说印尼大概基督徒的比例有多少，他说13-14%。那我没有真正去求证，但是我在想说如果再打几个 percent 大概如果对折可能也有7-8%这样。台湾在1960年的时候，民国49年的时候，基督徒有22万人，那个时候基督徒的比例是 2.5， 这个是扎实杰老师在民国基督教史论文集里面他提到的。那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在民国53年的时候推动一个备家运动，他们希望在台湾宣教100年的时候，教会的数目跟基督徒的数目可以成长一倍。那个时候照理这样讲，基督徒应该是超过 2.5%， 因为那是一个成功的宣教的运动，目标是有达成，也差不多是奠定现在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基础。那史文森牧师他写了一本书叫《不忘》，他在探讨80年代台湾教会的信徒的增长跟流失，他说80年代的中期基督徒人数大概50万，占总人口差不多也是 2.5-3%， 他抓了一个 range 2.5-3%。那我10多年前呢，我在那个 Operation World 这一本书里面，我看到伊拉克10多年前伊拉克基督徒是 3%， 伊拉克 3%、那个时候海山还没有下台，我们可以说台湾的宣教已经150年，很长的一段时间在 2.5%。我大概可以比较有把握的讲，台湾大概现在是华人群聚的地方，包含香港、马来西亚，马来西亚的华人是有复兴的现象。我稍微问了一下，香港、中国大陆、新加坡，大概是华人群聚的地方基督徒比例最低的，最低的。当然这个有很多因素了，有很多结构性的因素。台湾这些年来基督徒比例有一点增长，我看到的数字是 5%， 但是这个是把5岁以上的孩童都加进来，但是5岁的孩童算基督徒吗？有些算了，有些不一定。那我也可以很有把握的讲，不是一个很严谨的研究出来的数据，但是有，我想有一点增长，有一点增长。我想我们在思考整个台湾宣教的时候，我们需要更广泛的来看，都市有一点增长，都市的教会有点增长，可能在传统的乡镇是没有什么成长，没有什么成长。我想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好不好？我们来看约书亚记14章。14章11-15节我来念，请大家来看约书亚记14章11-15节。这个是加勒，加勒他到约书亚的面前，他说我现在85岁了，十一节他说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一天一样，无论是征战是出入，我的力量那时如何，现在还是如何。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我的这三地给我，那里有亚纳族人并宽大坚固的城，你也曾听见了，或者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与我同在，我就把他们赶出去。13节，于是约书亚为耶弗尼的儿子加勒祝福， 将希伯伦给他为业，所以希伯伦做了基尼喜族耶弗尼儿子加勒的产业，直到今日，因为他专心跟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希伯伦从前名叫基列亚巴，亚巴是亚纳族中最尊大的人，于是国中太平，没有征战。我请大家再继续看14章的13到15节，14章的13到14节，约书亚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将犹大人中的一段地，就是基列亚巴，分给耶弗尼的儿子加勒。亚巴是亚纳族的始祖，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加勒就从那里赶出亚纳族的三个族长，就是示塞、亚西曼、达买。我有次我在灵修的时候，我就看到这两节经文啊，我真的觉得加勒实在是非常不简单啊。约书亚第十四章的时候他们已经征战了许多的战役已经大势抵定了，已经攻进迦南，大势抵定了。他们在吉甲开始要抽签分地，12个支派开始要抽签分地。就在这个时候，加勒他就上前去跟约书亚讲，他说我现在85岁了，40年前怎么样去探那个迦南地，他说我现在日子如何，我的力量还是如何。好，然后他向约书亚讲说，求你把那个山地赐给我，把山地赐给我。我是这样想啊，如果照辈分以色列如果尊重长辈的话，大概就说加勒跟约书亚是他们唯一仅存当时候的两个人，照理讲应该给他好一点的地方，平原水草的地方，如果退而求其次，不然就公平抽签，大家公平抽签，那个时候他们要抽签。但是加勒他主动上前跟约书亚讲说，求你把当日耶和华要赐给我的那个山地赐给我，那个地就是希伯伦。我们看圣经就是最强大的亚纳族人所居住的地方。我们如果再看一点民数记13章，当初他们进去探的时候，其实没有太多的交代他们走的路线了，只有3节经文，其中就讲到说他们经过了这个希伯伦，经过了那三个族，示塞、亚西曼、达买是最强大的族。那个时候迦南地住了很多人，有赫人有迦南人，有亚纳人，很多的人，大概是亚纳族人是最强大最难攻打的。希伯伦在海拔930公尺，比耶路撒冷还高一点，是一个很难攻打的一个地方，是山地。但是加勒他说，求你把那个山地赐给我。我们如果稍微再往后看约瑟的子孙约瑟的子孙马拿西跟以法莲，他们在士师的时候，神士师记的时候，神在约书亚记，神跟他们说，你们去攻打把这迦南人赶出去，你们可以赶出去，但是他们说我们不能，上帝跟他们说你们可以赶出去，但是他们说我们不能大概到了4世纪，他们是没有赶出去的，没有赶出去，留了很多很多的祸患我只是要讲一件事，我发现加勒40年前，当他去探那个地的时候，他经过希伯伦，他经过那个最高大的三个族，他想到神要把这个地赐给他，他就没有忘记了这件事，他就没有忘记了。虽然经过旷野他们以后还经过38年在旷野，一个世代的人一个一个都倒在旷野，但是加勒没有忘记这件事。当他们要抽签的时候，加勒很怕抽错签了 啊，很怕抽错了哈，上帝搞错了哈，啊，结果他主动上去跟约书亚讲说：“求你把那个山地赐给我。”他说：“如果神可以，我可以把那个亚纳族的人赶出去。”但是后来我们真的看到是把他赶出去了，啊，真的是赶出去了。弟兄姐妹，我们的信心的眼睛如果可以看得到，我们就可以走到那里。我们信心的眼睛如果看得到，我们就可以走到那里。我自己在台湾的乡下服侍二十年，我有五个孩子都是在那里，都在那里怀孕出生，老大现在已经大学三年级。我们说台湾的乡镇对台湾来讲，对我们做福音工作的或许是一个山地，那里有传统的民间宗教信仰的捆绑。台湾的民间宗教是这样，过去几百年来，我们的祖先在不同的时期从中国大陆特别是福建沿海移民到台湾。早期航海技术不好，船只不好，他们面对这个风高浪急的大海，生命就面对一个危险的将来。他们常常把他们所拜的偶像，特别是跟海有关的神明，就放在小船上，就一路陪伴他们过来上岸就开始感谢，开始供奉。随着村庄的人口集结，随着人口慢慢的集结，随着开垦经济慢慢好一点就从家庭神坛慢慢盖小庙，慢慢盖大庙。你大概如果稍微分析一下，台湾的沿海大部分都是海神跟海有关的民间宗教信仰后来客家人比较慢到，就比较到山区最早的先民到台湾的时候他们就把多神跟梵灵的民间宗教信仰的种子就种在这个土地。民间宗教信仰是跟台湾的移民同时开始的当最早的先民到这个土地就把民间宗教信仰带在这里那经过了几百年，种子已经发芽成长成一个大树，根很深层的影响在我们整个台湾文化的结构底层。我们过去二三十年来，我们在找自己的面目，我们在找自己的文化，挖深一点的东西都是跟民间宗教信仰有关的。现在每一年的马祖大甲游行人越来越多镜头越来越多，政治人物都要去，因为有镜头，有镜头就有曝光的机会，就可以争取认同等等的高雄市议会电音三太子已经登堂入室就是表演给世界选手看我们现在的民间宗教信仰是变成一种文化输出，文化输出。过去几十年来，台湾的乡镇因为产业结构的变化，所以很多的人口外流，传统的农业没有办法养家活口。这个一言难尽我简单的讲就是，现在的农民没有办法靠传统的农业种稻米种花生这一种存钱再买土地不可能这一种时代已经远远的消失了。现在传统的农民大概就是不断的卖土地因为产业结构的改变，所以很多的人从原来的乡镇就移到都市移到都市。人口的外流对传统的乡镇等于是血液的流失血液的流失就是生命的流失传统的乡下也有一个很坚硬的社群结构的问题，像亚纳族人那样强大。这个传统的社群结构就是怎么样呢？就是说我们在都市比较没有这个现象，就乡下他们很传统的社群三叔公五婶婆大家都认识他的那个人际关系很绵密，所以今天晚上如果一对夫妻吵架，叮叮看看明天全村都知道了我们说这个是传统的社群结构他有一个看不见的一个人际网络在那里。所以很多人他跟我们讲，他说哎呀，我们也觉得教会的人很好，我们也觉得教会的人很有爱心，但是每一次到了农历初一十五 啊，整条街都排出来拜拜的时候，如果只有我家缺一个口，哇，他们就很有压力哈。这是一种社群的压力，社群的压力。传统的乡下的百姓，他们要离开原来的社群到教会，他们要离开原来的信仰体系，离开原来的情感供应体系，离开原来的人际关系，离开原来的价值系统，这个很不容易啊！啊，有时候要流血哈，有时候要流血。乡下的百姓，我们说他们的自主性比较低，他们的学历比较低，他们的经济能力比较弱。我们在乡下啊，传福音，在建立教会啊，有时候我们跟某某姐妹，你可不可以来上主日学啊？她说：“哎呀，我没读过什么书，我以前我最怕老师的，现在怎么要我去当老师教孩子？”啊，我们跟一个啊姐妹信主了，说：“哎，某某姐妹，你来记账好不好？”她说：“我怎么记账？我有没有读很多书？我自己的账都记不好了，我要记教会的账。”啊，在都市的教会，这些是意愿的问题，不是能力的问题。但是在乡下的教会，乡镇的可能就是能力的问题。但是可以啦，我不是把大家讲的好像大家 都很难想象这样。我们还是可以看到神的工作不断的在那里前进，不断的在那里前进。我讲一个见证，我讲一个见证。大概十年前，十多年前，我们有一个妈妈，她是一贯道的，她是一贯乡下一贯道很多，然后她知道教会有儿童主日学读经啊，读经班儿童主日学，哇，她很高兴，她就把她的孩子送来教会读经，她只要听到读经就很喜欢了，一贯道读经她也带她的孩子去，然后教会读圣经她也带她的孩子来，两边都去这样，她觉得只要是读经都好，不管读什么经啊。那我们看到他很高兴啊，哇，在乡下没有把孩子抓回去就很好了，还把孩子主动送来教会哈。啊，我们要跟他传福音，你不要跟我讲这个，我19岁就到一贯道了，他说他修道修得很好，你不要跟我讲这个。但是他还是继续来哈，继续来哈，继续来，然后我们就继续关心他，继续关心他。啊，后来当然这个过程蛮长的，后来他怀了第三胎，怀了第三胎，所有的亲戚朋友都要他把孩子拿掉，因为他的经济情况不好啊，养了两个孩子已经在台湾这个社会已经啊蛮吃重的啊，在乡下他们还是租房子，乡下其实大家都有自己的房子啊，没有房子的人不多啦哈，没有房子的人不多，大家都有自己的啊，但是他们没有，他们还在租房子。然后那时候啊，我的师母刚好怀双胞胎哈，怀双胞胎，老四老五哈，怀双胞胎，然后我们就跟他说很好啊，上帝孩子是上帝所赐的产业，他听不太懂啊，但是后来他真的听我们的建议就把孩子留下来。那在生产的过程里面啊，有一点困难，我们就很多为他祷告啊，一点帮助啊，支持，然后常常煮东西去给他吃，然后他慢慢发现怎么教会的人比他的亲戚朋友都还要关心他，然后他继续来教会，继续来教会。那我就发现他讲话的口气就在改变哈。以前他就说我们一贯道怎么样，你们教会怎么样？现在变成说我们教会怎么样，他们一贯道怎么样哈。我就看到他慢慢在变，慢慢在变哈，慢慢在变。我简单的讲，就是他有两个，他老大哈，他老大跟老二啊，从小学就在教会啊。老大是一个男生，在中部的上了国立大学哈。他的老二今年，他的老二是女孩子，就一直都很优秀了，很企图心哈，啊，高中就成绩都很好哈，他今年上了台大社会系哈，台大社会系。然后他在国中的时候，嘉义县要推荐他角逐嘉义县的总统教育奖哦，这个女生哈，他就说牧师，你可不可以帮我写推荐函？好，我说好啊，那你可不可以把学校怎么推荐你的事迹给我看一下，我也比较知道好推荐他。结果他就把学校的跟他推荐的或者他写的自传给我看了一下，他的自传他一开始就是写说他大概家境不好，但是他从小就来教会，就这样交代，再来就讲说他以后要当牧师， 差不多就是神学院报考神学院的得救见证，差不多是这样。今年他要上大学的时候，我跟我的师母就是在不同的场合分别私下问了他，你的心智有没有改变，他说他没有改变，他没有改变。我们说你知道一颗果子，但是你没有办法去算里面有多少籽粒，对不对啊？你说我们一只鱼里面有多少卵，我们不知道。我们可以看到，只要有福音工作，只要有教会，只要有人在那里耕耘，那个被压伤的芦苇是可以被扶起来的，那个僵残的灯火是可以再复兴起来的。我们教会啊，前一阵子我们就办野外礼拜啊。我想这个在乡下教会是蛮行得通的啦，都市可能不太容易啊。我们办野外礼拜啊，野外礼拜我们主要是要邀一些社区的人啊。我就跟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讲说，如果又是我们弟兄姐妹去，实在是一点意思都没有啊。我们就邀社区，我们总共有四部游览车啊。有很多外籍的妈妈哈，啊，有很多人，很多人是只要坐游览车，管他去哪里，他一天就很舒服，啊，你懂我的意思吧哈？只要他坐游览车，他不需要知道目的地都没有关系的，啊，乡下就是这样，很多外籍的妈妈她很难有机会出去的，很难有机会出去，啊，我们现在办这种野外礼拜办到很有经验了，我们以后说以后就是布道会来办，就是办布道会，邀他们出去坐游览车出去，那找一个地方好好的办布道会这样。我们回来以后有一个先生，很基层的先生，他就跟他们那些朋友在庙里面出入的那些朋友讲说，就说你看啊，教会你就等几年让在教会的孩子长大，你看你这些庙要怎么办，就这样讲哦。他真的就是跟那些他的社区的朋友这样讲，就是你看啊，让这些在教会课业辅导，让这些教会主日学，让这些教会的青少年让他们成长，你看你教会要怎么办，你看庙了，就是你看你庙要怎么办。乡镇的福音工作难吗？不容易，但是绝对可以。我自己在读新约圣经的时候，我发现主耶稣他其实用很长的篇幅，他希望他的门徒明白一幅图画。他说神的国像什么？神的国像一粒芥菜种，你不要看它起初很小，但是它长起来变成大树，飞鸟来栖息。神的国像什么？神的国像面相。你不要看它起初很小，它发起来全团就很大。神的国像什么？神的国像有人撒种，虽然有落在石头，落在路旁，落在荆棘，但是有落在好土的，就要结实30倍、60倍、100倍。神的国像什么？神的国像有人白天撒种，晚上去睡觉，隔天他看起来发现种子在发芽，然后先发芽后长穗，穗上结满饱满的籽粒，有一天用镰刀去收割。主耶稣说这是神的国啊，神的国从很小不起眼，但是他一定要前进，没有人可以阻挡这个事情。我们一直在找更好的策略，我们在找更好的方法，我们在分析很多的事情，但是我看神恐怕在找人啊，说工人在哪里啊，庄稼已经熟了，工人在哪里啊？我越读圣经啊，我越发现其实神要做事很快啊，但真的他在等他的工人。我有一次读那个《撒母耳记》啊，这个其实对我一生的服事很大的影响啊。《撒母耳记》不晓得读了几次，有一次我读到《撒母耳记》第三章啊，《撒母耳记》第三章第一节啊，他说：“童子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当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 神不讲话了，你看吗？啊，以利当祭司啊，神不讲话，神把自己隐藏起来。那是一个黑暗的时代，所以神不讲话，讲话也没有人听啊。我在看那个四世纪啊，你知道四世纪，四世纪最后一章最后一节啊，他说以色列当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为，就结束了。以色列当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为，就结束了。我就觉得很奇怪了，一卷书怎么这样结束了？好像我觉得神的心好像在叹息啊，他的百姓是这样，在一个黑暗的时代就是这样。四世纪完了就路德记啊，路德记基本上还是四世时代的一个故事。路德记完了就撒母耳，以利的两个孩子当祭司是坏蛋啊，圣经说他们是坏蛋，不认识神，当祭司哈。有一天当牧师的被神说坏蛋，不认识神。神不讲话，那是一个黑暗的时代。但是我读到撒母耳记最后第三章的最后啊，撒母耳记第三章最后说，撒母耳长大了，耶和华与他同在，使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不落空。从但到别是巴，所有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所以耶和华又在示罗显现了，因为耶和华把自己的话默示撒母耳，撒母耳就传遍了以色列。第三章的开始，神不讲话，把自己隐藏起来。但是当撒母耳被呼召起来的时候，神又在以色列的历史的舞台出现了，他又开始讲话了，因为有仆人，有工人啊。撒母耳是以色列的祭司、士师跟先知啊，他起很多重要的角色于一生啊，他带起了一个复兴的时代。没有人，神就没有办法可以用啊。有人，神就可以用。我20年前我到乡下哈，其实我是因为认识我的师母，我才去乡下的哈。我觉得我常常有很多机会就见证哈，因为我觉得她是一个真的是很好的一个同工，很不简单的一个姐妹哈。我去年其实在我们的那个宣教年会的 workshop 稍微也讲了一下，我想我再讲一次哈。我的师母啊，她说她是在第二届清宣的时候，第二届清宣啊，她说她听到那个乡下的需要，她就一直流眼泪。后来她大学是在台中念的哈，她有几年的时间是在就是。周末就到吉吉长老教会去帮忙，因为吉吉长老教会没有牧师啊，教会很衰微，所以他就去帮忙有几年的时间。然后他毕业以后就在中部的世界展望会工作，工作了两年啊，就到神学院念华神。那毕业以后，那时候乡府的同工就问他说，嘉义的海边东石那边整个乡没有一间教会，到处都是庙，问他要不要去。然后他听到，他也不知道东石在哪里啊，然后听到没有教会，没有福音工作，他说好，那我去哈。他是一个单身的姐妹，他说他身体不好，他神学院念得很辛苦，肾脏不好，晚上10点就不能熬夜，每一次周末到教会实习晚了，大家可以休息一下哈，他还要再赶一个礼拜的功课。寒暑假人家都放假回去休息，他要再留在学校赶一个学期没有完的报告，赶得差不多又开学了这样哈。他说他念得很辛苦。那我认识他的时候，他真的是瘦瘦干干的哈，黑黑的脖子很长这样的。这样一个姐妹就去了，去到嘉义的海边渔村的地方。没有同工，一个姐妹去，没有同工，没有基督徒，没有房子，没有房子。然后要租房子也不容易啊，人家听到又要做教会、做福音用途，根本不想租，根本不想租。 后来好不容易租到了，怎么租到了呢？是因为乡下有很多派系嘛，派系彼此不合，有农会这一派，有渔会这一派，有乡公所这一派，他就跟一个人租，人家不想租他，他要去跟另外的租，另外一个人是跟前面一个不同派系，他知道他不给他，故意要租给他这样，我说派系也为福音效力，他 就这样，就慢慢，然后带一些儿童来课业辅导，帮他们载一些穷苦的人家去看医院等等的，就是这样。我真的是认识他，我看到有需要，我说不然我去好了，没有弟兄我去好了，我去。那起初也是起初也是就是带一些孩子，有时候流鼻涕的来了，有些没有流鼻涕的来了，那要做课业辅导，小学五年级只有二年级的程度，有时候常常带他们去烧土窑，你知道吗？烧土窑，有时候我也在想说，我是受过正式神学训练的呢，我修了希腊文，修了希伯来文，我花很多的时间，我就在乡下跟这几个孩子，但是我在想说，如果是神带我要我来这边，我就是在这里，我是在这边20年，现在有一间教会在那里，有一间教会在那里，我们现在在建堂，硬体，我常跟我们的弟兄姐妹说，硬体不算什么，硬体那个推土机几步来敲一敲，一天就可以夷为平地，但是我们的信仰真正建立起来是没有任何的事情可以摧毁的。但是我只是要见证一件事情，就是说现在有一间教会在那里，我们在建堂，5层楼，640坪，不小啊，在乡下，你如果以后你到嘉义的海边，远远的你就看到十字架在那个地方。我们应该在今年5月会可以献堂，现在结构都已经好了，在做内部的。这个我只是见证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最早有一个姐妹，她的身体不好，她很弱小，她的台语也不轮转，她没有经验，但是就是有一个爱主的心，有一个福音的负担，像一粒麦子就落进去。他说他一生住最久的地方就是嘉义的海边，他青春的岁月都在那里，但是他现在越来越漂亮，身体越来越好，真的身体越来越好，然后教会在那里成长，这是神的工作了，这是神的工作。我们如果愿意像一粒麦子去，神就可以工作。我们的黄义作弟兄去了，明年我们在阿里山18号的公路边，我们有一个叫中埔工作区。你如果要去阿里山，你一定要经过那个地方了，中埔18号公路。我们在中埔有设立一个地方，也蛮靠在山脚下，现在那边有几位同工在那。明年有一对中央大学的老师，他要提早退休，60岁或61岁。他要去，他就提早退就去，他要去负责那里的开拓跟开拓，现在还没有主日礼拜，就是有一些儿童事工，但是他要去。我今天把一个需要跟一个意向带给我们弟兄姐妹，当我们在想要台湾基督徒更多，当我们想要看到我们生长的这一块土地有更多的基督徒，我们看到乡镇的需要，绝对可以的啦。我常在想说，真的有负担的一对夫妇，我们在一个都市的大教会，有时候反正就是一对夫妇，或者是有心的同工，当然这样已经不错，但是他如果愿意到一个需要的地方，特别去开拓，去到一个没有福音工作的地方，愿意去那里开拓，它的边际效用是很大的，它可以发挥的是很大的。我们如果有一对夫妇到这个乡镇，有另外一对夫妇到另外一个乡镇，我们愿意像一粒麦子埋进去，5年、10年、15年，我们一定可以看到福音工作在那里长起来， 因为这个是神的工作，神的国度是一定要前进的。我真的看到很多的地方，就是因为有人去，然后那个地方一年、两年、三年、四年、五年，就慢慢开始改变，慢慢开始改变。从大概工业革命以后，工业革命以后，这么长的一段时间来，我们的文明大概是一个离开土地的文明往都市的这么一段的时间。但是我跟大家讲一个未来的一个趋势，我想这个是很有可能，当然大家可以慢慢判断，因为温室效应的问题，因为很多环境变迁的问题，因为人口的问题，都市一定有一天会饱和的。粮食的问题，人口的问题就牵涉到粮食的问题。未来可能，当然这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未来一定是人又回到土地的文明，一定是这样子的。我跟大家讲，你现在赶快到乡下去买土地，绝对是最好的时机，绝对是最好的时机。水泥不会长出食物的，但是土地一定是可以长出食物。这是未来了，这是未来，可能不是那么快了，但是未来会是这样。从很多的方面，从福音的需要，从当我们愿意再次跟随神，愿意被神所差遣，我们生命真的是可以发挥更大的效益出来。我们的一生绝对不是为自己建立一个更安稳舒适的环境，弟兄姐妹，真的是这样。我们绝对不是为自己建立一个更安稳舒适的，如果你是这样，有一天你一定会后悔。七十岁的时候你都看不出来谁曾经英俊，谁曾经美丽的，七十岁的时候你看不出来。我们真的愿意说，我们是不是愿意为了福音的缘故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让神来使用。我们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可以改变，我们到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可以改变，因为这是神的工作。以赛亚听到神的呼召，他说，我在这里，主啊，请差遣我。我不晓得我们愿不愿意这样祷告了。我们的生命有很多的目标，当然这些都很重要，我们要完成工作，我们要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子女，我们有很多要尽的义务，但是我们是不是把福音的目标也放在我们里面，放在我们的里面。最后我用一个比喻来结束，来结束。奇克果，奇克果他有做这样一个比喻，他说有一群鹅，大概是加拿大大雁，他们冬天到，他们要从北方要往南方飞，要 度过这个冬天。然后他们飞中途，他们就到一个水草丰盛的地方，一个湖边，在那里休息。我想你大概如果到北美洲，大概很多可以看到这种鹅那他们想说，他们就暂时留在那里休息，等到养足了精神再继续飞，往前飞到他们的目的地。然后他们在那里休息的时候他们还是很渴慕，他们每个礼拜都安排有雄的鹅负责讲道，然后每一次讲到造物主的伟大，他们就震动翅膀说阿们阿们。然后讲完道，他们又回去过一个很舒适的生活，水草丰盛，环境优美，然后在等待下个礼拜很美好的聚集。然后他们继续轮流有人讲到很好的信息，每个礼拜都很好的信息。然后慢慢他们越来越爱上那个地方，越来越爱上那个地方，觉得那个地方实在是太好了。但是这样时间一直过一直过，他们慢慢肥胖，他们慢慢肥胖。 然后有一天发现他们飞不起来了，飞不起来了。然后其中就有几只鹅，他们不安分守己，他们说不行，我们要继续飞，飞到那个造物主要我们去的地方。结果他们就试着要飞，哈，从高的地方冲，哇，冲就撞下去，撞到水池，啊，冲啊，撞到树木，哈，头长包了，哈，羽毛掉了，哈，啊，身体弄脏了，变瘦了。然后大部分的鹅就私底下窃窃私语说：“哎呀，我们不要像那几只这样不安分守己，啊，把身体弄脏了，弄瘦了，弄丑了。”不像我们这样体态丰满，羽毛光泽，可以见证上帝的荣耀。弟兄姐妹，我们要飞了，真的要飞，我们要往主要我们去的地方。有可能主要我们留在我们自己的社区，好好的在这里关心我们周围的同事，我们的亲戚朋友。有可能我们听到有一些需要，我们里面有感动，我们就勇敢的来回应。我们也可以多一点去了解，真的有一些需要啊，我可以摆上的地方。我们如果有更多的人在未来的年日，我们去到这里，去到那里，我们真正找到神要我们像一粒麦子埋进去的地方，那个地方一定会带来改变，一定会带来改变。在以赛亚书32:15，他说：“当圣灵浇灌下来的时候，旷野要变成肥田，肥田要看如树林。一块死去的土地怎么可以变成肥田呢？就是要有人撒种，有人撒种，有人浇灌，上帝自己会使它成长。这是以赛亚看到的意象。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也看到。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从你得到的恩典很多，我们给出去的很少。主，我们求你继续开启我们心灵的眼睛，真的把三地赐给我们，让我们信心的眼睛可以看见。或许就在我们自己的地方，或许就在远方。主，我们真的凭信心说，请你来差遣我们，以致有一天我们在你荣耀的国度里面，我们说我们当跑的路已经跑了，那美好的战啊，征战我们已经打了。我们特别求你继续恩待啊，信友堂第26届的宣教年会，恩待我们这些弟兄姐妹，让我们看见你国度的需要。我们这样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